玄奘西行是为了实现求法的理想。在此过程中，他身体力行，坚持不懈，从未放弃这一精神追求。他走过的每一步，不仅是地理的路线，更象征着他的心路历程。如果不了解玄奘的理想，我们也能从这条路上有所收益，但这不是玄奘之路特有的，更不是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。玄奘心路，作者济群法师，演播人莲。玄奘的行动和坚持。如果说树立理想是起点，那么实现理想才是终点。在此过程中，需要积极的行动，更需要不懈的坚持。那么玄奘的行动和坚持都体现在哪些方面？我觉得主要有五点，即勤奋好学的精神，为法忘躯的精神，淡泊名利的精神，临危不惧的精神，无我利他的精神。这些精神可以通过《大唐三藏法师慈恩传》《大唐西域记》等著作来了解，至少也应该看一看玄奘之路的纪录片。有道是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因为有榜样为标杆，我们才能看到自身的局限。否则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观念和惯性中，还会用很多道理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，很难超越。我们要更新现有系统，升级生命版本，就要植入智慧的文化，学习榜样的精神。精进好学的精神，从《三藏法师传》的记载看，玄奘自少年起就志向远大。他13岁求度出家时，因年幼不被录取，但在面对出家意何所为之问时，一句“远绍如来，净光以法”的答复，却使考官身加旗帜，破格录取。仅此一例，即可见其善根深厚，非同凡响。从出家到发愿西行前，是玄奘在国内的学习阶段。期间，他游学于洛阳、汉川、成都、长安等地，这些都是当时的义学中心。玄奘先后以净法师学《涅盘经》，以严法师学《舍大乘论》，以基先二法师学《舍论》《毗昙》，以正法师学《迦言》，以深法师学《诚实论》，以乐法师学俱舍论，并在受戒后学习5篇7句，究通诸部，具有极高的佛学造诣，被誉为世门千里之居。是以时常应邀讲经，说法善巧， 为人称叹。尽管当时的玄奘已誉满京邑，前途光明，但他并不以此为足，在四处参学遍记众师的过程中，玄奘想考其理，觉得各家之说影显有益，不知如何取舍，所以发愿西行，到佛教发源地印度深入学习，以示众矣。这一走就走了近20年，遍历100多个国家，行程50000里。期间虽然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，但只要遇到有名望的大德，他都会依止闻法，虚心求教，先后学习了毗婆沙论、俱舍论、顺正理论、因明、生明论、经百论、广百论、对法论、显宗论、理门论、众世分毗婆沙、金部毗婆沙、大朵三地硕论、随发智论、佛史毗婆沙、日咒毗婆沙等经论，并在佛教盛行的迦湿弥罗国停留2年，修学多种经论。到达印度那烂陀寺之后，听瑜伽3遍、顺正理1遍、显扬对法各1遍、因明、生明、极量等论各2遍、中百二论各3遍，钻研诸部，兼学梵书。在那烂陀学习5年后，玄奘又前往印度各地继续参学，先后随萨婆多部2大德就读毗婆沙、顺正理，在南乔萨罗国学极量论，随大众部2大德学根本阿毗达摩等论，至波伐多国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摩、摄政法论、教实论等，并依止圣君论师2年，学习唯识抉择论、意义理论、成无畏论、不住涅盘、12因缘论、庄严经论，并请教瑜伽、因明等经论中的疑惑。参访地之多，学习量之大，涉及面之广，即使在交通便利、资讯发达的今天，也是难以想象的。这固然和他的天赋异禀有关，但更离不开精进好学的精神，离不开对佛法真理的渴求。这也是今天的佛弟子乃至每个人特别需要学习的。我们有了如此便利的文法条件，足不出户就能在网上遍访各地大德，不仅有汉传的，还有藏传和南传的。而古德冒着生命危险带回的经典，在网上也能随时查阅下载，打开电脑或手机就有海量经典可供选择。但我们是否想过，他们究竟是怎么来的呢？我早年在广化寺学律时，还需要手抄学习资料，而在1000多年前，这些经典不仅要一字一句的抄写，一字一句的翻译，还要跋山涉水、九死一生的从西域取回。很难想象，如果不是这些古德舍身求法，当佛教在印度消亡后， 人类将失去多少精神宝藏，多少智慧光明。可以说，他们在不同程度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，而玄奘三藏正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个篇章。但我们学习了什么？收获了什么？我们缺少的其实就是闻法的意乐，好学的精神。如果没有这一点，即使资料再多，学习再便利，也是不能于法受益的。就像把顽石置于海中，哪怕海水再浩瀚，也不能被吸收到石头中。希望每一位已经上路的行者，都能以玄奘为榜样，以他的精神激励自己。路漫漫，不惧上下求索；行万难，不退求道之心。